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
欢迎回来。
本期是给我憋了很久的稿子，我要给投稿人道个歉啊。可能是去年9月份投的
啊，
小罗啊，不好意思，
这也没多久
啊。潮汕鬼事
哦，又潮汕，
对，他自述是潮汕的，他投了两个故事啊。然后其中一个是发生在梅州，梅州可能不算潮汕，但有一个在汕尾，就是肯定是潮汕地区的了。哎，说到潮汕啊，最近正好在闽南这一带发生了一件事儿，不知道苗老师知不知道？
什么？
在福建游神，出的事儿。
你讲呢？
就是有一个 cos， 他 cos 这个游神，然后关键是什么呢？他在走在人家神龛前面，而且啊，他的那个衣服上面，据说是这个游神是4个爪，他的衣服上是5个爪。
对，那个龙是吧？龙的图案。
对对对，算鱼志了。这个东西，你别说这个在神明面前啊，你就是在古代的这个达官贵人面前，在这个官员面前，你鱼志就砍头了。
对啊，你看上班人家领导系个普通皮带
啊，
你系个爱马仕
也不
那就不合适是吧？那正常人都不会那么做。
是的，而且这个东西在互联网上为什么发酵越来越厉害啊？就是这个人啊，他当时 cos 站在这神明面前就算了，等于是在享受香火嘛，因为这个一路上都在跪拜嘛，
对，
也不是跪拜，就祭拜啊，点香什么的。然后这个马童去驱赶他，他还不走，就是这个是负责开路的。然后他会往前往后的来回走动，会用他的马鞭驱赶走路上的一些障碍。这个就是已经很明确告诉你，你让开，
你是个障碍是吧？
哎，你别挡着了，他还是不走。所以这个事情啊，引发了众怒，特别是福建福州地区。
是个网红，
网不网红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个习俗其实，在福建地区啊，特别很多年传下来了。
对，
你必须要去，你就算做什么事儿，你必须要去尊重当地的这种
民俗，是啊，传统文化，对。
对，我最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游神啊，可能有一些北方地区的咱们鱼友啊不太懂啊。这个是福建省，尤其是福州地区春节期间的一种传统民俗活动。那这一习俗呢，指的是在农历的正月初三到初十五之间，也就是这个元宵节期间举行。它是咱们福建省的作年的重要活动之一，主要就是游神从这个宫庙请出这个神明，然后巡游本境，也就是他们这个地区、村子啊，或者是市啊，以祈求风调雨顺、和敬平安。
哎，它这个是每个区域自
己
弄
都有，对，
哦，
一般是企业，它前一年它这个由企业进行捐赠，或者是来进行组织
啊，
来祈求感谢上一年让我们这个公司做得不错，然后下一年也请你保佑我们。而这个事情对于他们本地的这些企业家呀，还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
对，
而能参与这个事情的个体，就是人来说呢，他们也觉得自己做了之后会得到咱们这个保佑。
对对对，
为什么这个赵世子啊会被 cos 呢？其实赵世子他不是第一次被 cos 了。他在 cos 界还蛮有名的，这个游神，
因为长得帅吗？
可以这么说
啊，
眉清目秀，非常帅啊。而且这个赵奢子是福建当地神祇五福大帝之子，他被视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位神祇啊。这五大世子啊，分别是华光大世子、张世子、赵世子、金龙太子和文状元。最出名或者说最受欢迎的，起码在 cos 界比较受欢迎的就是咱们
赵世子，
赵世子了。对，其实你看那个照片，你可以看到，从他们评论这么一说，还真的。比方说啊，有一条评论，他截了两张图，就是赵世子之前从起点的时候，他就是面色姣好啊，翩翩公子。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不知道是因为拍摄角度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啊，他变成怒容了。
哦，
我觉得是眉毛的原因，他眉毛好像就是有一点弧度了。明显的看出来跟刚开始的不一样了，
哎呦。
然后还有就是说，也是一张照片，两张照片的一个这个对比，在所有的这个围观群众以及参与人员，光线都正常，脸都是白的，唯独这个网红他脸是黑的。
哎呦，脸黑了是吗？
啊，印堂发黑
啊。
哎，不知道有没有说法，
活该啊。
啊，当然今天截止到今天是今天初十一吧，还是初十二，截止到今天的话，这个网红也道歉了。 他在网上声明，就是说自己承认自己的错误啊，什么东西。
嗯，
虽然说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但这种低级错误啊，是蛮致命的，弄不好就作死了。
是
啊，我们也希望，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呢，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民族文化。行，那话不多说啊，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鬼市系列。
我约你说这期就到
了是吧六分钟好好好。就其实这期我没有用到福州福建地区的这个鬼市啦，
嗯
啊闽区的也没有啦，因为之前都做过系列了嘛。我们回到了这个潮汕地区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其实是我压箱底的事情。
嗯，
本身我想着是五月份做特刊的，没想到这个事情这么巧。OK， 那我先拿出来。
反正五月份特刊已经没几个了、
啊、
全给拿出来
了。全给拿出来了。第一个投稿呢，就是小罗，他给投稿起的名字叫做汕尾山寺鬼简墨玉。
嗯
啊，他说记得是小时候啊，他那个时候特别的调皮，属于上房揭瓦无所不作，那父母特别头疼。还好那个时候没有像杨永信一样的那种机构，不然他就被送去电疗了。
电、
嗯、啊，就电他了。应该是在咱们小罗二年级还是三年级的时候啊，他家里面换了个阿姨，可能是他不太喜欢这个新阿姨，就变得非常的暴躁。那父母呢，也是算不上娇生惯养吧，但是肯定是没有那么严厉的去管教他，就拿他没办法。怎么办呢？就想找个地方把他送过去清修一下。那就对应了我们的这个标题了，他就被送去寺庙里面了。
哦，
那个时候在汕尾有一座粤东最高的山叫莲花山，这个山如名称一样是莲花一般层层包围，那风水学上呢，这个叫做藏风聚气，加上离山口不远处就有一个非常大型的水库，背山面呢有水属于风水的上品啊，千百年间不少古刹就坐落此间了，其中以鸡鸣寺和云莲寺最为出名。
那边也有鸡鸣寺。
对对对，也有鸡鸣寺。那这些寺庙啊，香火最旺盛的也就是咱们的这个云莲寺了，香客也特别多。这个小罗的父母亲觉得让小罗自己单独去那些寺庙里面挂单不是特别安全，就毕竟是太调皮了，万一触怒了什么、
嗯、对
对吧，
管不住，
最后选了一个小庙，是莲花山上的飞瓦寺啊。这里呢咱们小罗还发来了一个算什么导航地图啊、
嗯、
定位，告诉我们具体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用在节目里面。这个寺庙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明朝的明末期间，叫做嘉靖时代。因为离平原地区比较远啊，交通特别不方便，所以这个小庙香火不是特别旺，筹备十年间呢也只修了一个观音殿。选这个寺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啊，除了它的地理位置和它的香火的原因，还有就是小罗的父亲啊跟寺庙的主持比较熟啊，主持尊者叫法号什么我们就逆掉了啊，他们呢都称他为一山大师，就一二三的一，
嗯，
山寺的山啊，下面又简称大师了。主持呢和咱们小罗家里面关系比较好啊，礼尚往来各种情况嘛，我们就不多说了。从这个莲花山的主路啊，开车半小时才能到飞瓦寺。那寺庙是藏在群山中间的。如今的飞瓦寺的路上估计是已经铺好水泥了，当年还是土路啊。这种路一旦下雨就会变成泥巴路啊，没有办法走，只能开车。那每个星期呢，住持都会下山去买一些斋菜和生活用品。而有的路过的登山客或者香客也会带这个菜上山，这个算是供奉给咱们寺里。
嗯。
加上山里面没有网络，只有一部固定电话能给这个山下通话，所以基本上哈，你这个上山之后就属于一个半失联的状态。
对
啊，完全远离人间烟火啊。好在是山脚下面修了一个在观音寺中途的驿站，方便山上和山下的联络。当时小罗被送上山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要被关在里面进修的，等于是骗他上山的。
哦，
那之前他自己也去过，就跟着家人去过几次飞瓦寺，所以也没觉得什么不对劲，就以为啊去过来玩或者是来拜一下什么的。
嗯，
上山那天天气晴朗，所以他们跟着车一路进入寺庙之后啊，小罗心情还是不错的。那主持呢也很热情的接待了他，他还很好奇的说，诶，怎么这次我父母带这么多东西上山啊，就除了一些日常的吃喝， 还有住的被子什么东西、
啊、
对吧，
心里应该要有数了。
哎，奇怪了。哎，他说以前带菜什么都是弄塑料袋装，这次直接换成几个大背包了啊、心里面略显奇怪。当他被这个大师啊带进佛堂的时候，大师就让他对着这个菩萨跪拜背心经。之前他父亲是教过自己背心经的，所以他就正常开始背了啊，就跪在这边背诵。隐约间他就听到了汽车发动的声音。
哦，跑了。
哎，完了，走了。但这个时候呢，大师正好在帮他敲木鱼，他不敢离开，不敢擅自离开。估计过了半小时吧，小罗的注意力呢一直没有在背诵上面。这个大师呢就拿水洒了他一下，示意他可以起身退出去了。小罗退出去第一件事情就是找父母。哎，不用说，人家下山了。
对。
哎，把你丢在这儿了。当时小罗特别不情愿，但没办法呀，人都走了，他就只有住下了。他说寺里的房屋还是比较简陋的，连砖瓦房都算不上，是那种用泥土砌成的房间。和他住的呢还有一个是也是来寺庙进修的师兄，整个寺庙里面就他这个师兄和住持三个人，外加一条狗。休息的地方呢甚至只有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呢就是给主持住的，而他和师兄呢分别睡在外面客厅的床上，每天早上一亮就要被拉起来做功课，那之后呢就是等着师兄做饭，吃完饭呢他还要写作业，要么就是去念经，或者是去做一些寺里面的打扫工作，反正特别的枯燥，特别的无聊，特别的痛苦对他来说。小罗补充说啊，这个寺庙后面有一条路能通往莲花山的顶峰，现在很多徒步的人会走这条路，他当时啊对这个路没什么兴趣，就偶尔会看一看，因为没有人陪同他也不敢走太远，基本上就是往上走个几十米就会折返回来。大概住了第三天还是第四天的时候，他实在是太无聊了，就跑去这条路探险去了。可能是有了前几次的这个试探啊，他胆子也比较大了，这次走得挺远的，但是他依旧保持着这个寺庙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当他觉得走得差不多的时候，准备返回的时候，哎，他看到了路旁边的树上有一个墨翠玉佩被挂在了树枝之上。
玉佩，
对，墨绿色的这种玉佩。这条路走的登山客其实不少，特别是那种玩徒步的，所以经常能看到掉落或者是扔掉的东西。一般呢他们会拿回寺庙等着这个登山客过来寻找啊，如果是弄丢的，那不要的话他们就给扔掉或者干嘛了。那这个玉佩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当时他不认识墨翠啊，就看到黑色的玉，觉得是可能是块塑料或者玻璃什么的、挺奇怪的。但是也没多想，他就直接把它给揣兜里面捡走了。等把这个玉佩揣兜里之后啊，他就看见寺庙有白烟升起，他知道要吃饭了，我该回去吃饭了。他就往回走了。当天正常吃过晚饭，他就觉得天气不太对劲。为什么呢？山里面的夜晚是能看到星星的，那一般山里面的雨啊是在下午下，夜里面呢会比较凉快，甚至有一些冷，但这天晚上啊乌云把这个星光全部给遮住
哦，
空气中有一些燥热，这估计是要下雨了。所以他在这个吃完晚饭之后啊，连经书还没有念，咱们小罗就回到他的房间里面休息了。他顺便去把这个玉啊洗了一下，还觉得还蛮漂亮的，把它藏在了这个枕套和枕芯的中间。果然当天晚上呢就倾盆大雨。他念完经跑回来的师兄啊和他的师傅啊就住持啊浑身都湿透了。那他们住的这个房间里面是没有洗手间的，也没办法，住持和师兄就把湿掉的袈裟给换掉了，准备睡觉了。当时因为没有信号嘛，即便如此小罗也是偷偷的拿着这个自己的手机上山，他就玩玩吞噬蛇什么的
啊，单机
啊，单机游戏。那个时候没有，他还是翻盖手机
啊，
所以没什么游戏可玩。他的师兄和住持睡着之后啊，小罗一直在玩游戏，大概玩到了晚上10点钟左右，他也有困意了。这个时候，小罗听到门口好像有人在敲门，啊，很有规律，而且速度很快，明显不是那种风撞门的声音，他就赶紧把手机收起来了。一开始他以为自己听错了，他仔细去听，又敲了一遍门。他以为是登山客过来问路或者找水喝，但是现在是倾盆大雨啊，外面大暴雨啊，而且他们观音殿晚上是关门的， 他想着就算有人来不太能进来吧，但他还是下意识的回了一句来了，就打算下床去开门。就在他准备坐起来的时候，背后的一双手捂住了小罗的嘴，同时也抱住了他的腰。
哪来的？
他本能的想反抗，然后他意识到是师兄。
哦，
他想为什么已经睡着的师兄突然就醒了抱着我呀。
嗯，
他一转头就看到师兄的眼睛直勾勾着盯着自己，但是那种眼神啊，不是发愣或者发呆啊，是那种类似于愤怒到极点但是还是强忍着的感觉。他说这种眼神是他自己在跟师兄这么多天相处里面从来没看到过的。师兄见他不说话冷静下来了，就把手啊给收回去了，在嘴边比了一个嘘的手势。
哦，
小罗有点愣，但是呢他还听师兄的话啊，没出声。这个时候除了雨声啊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就连平时师父睡觉打鼾的声音都听不到了。小罗说安静的他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但是又大气不敢出。他就看到师兄啊慢慢的坐了起来，摸了摸床头的袈裟，从里面摸出了一包粉一样的东西抓在手边，然后在小罗耳边轻轻说别说话别出声。
嗯，
起来之后呢，他发现师父此时已经在门口站着了，就好像随时准备扑上去搏斗一样的一个姿势。
嗯，
啊，摆出了一个很奇怪的姿势。小罗被这两人吓得躲在被子里面不敢抬头。不知道过了多久啊，雨势逐渐变小了，小罗就听到外面有狗啊叫了一声，估计是他们养的那条狗。他起来看了一眼，师兄和师父已经没有在贴着门口站了，不知道去哪。他连忙就冲到了师父的房间里面，一进去就看到师父在桌面上撒了好多米，然后师兄呢和师父跪在地上啊，双手摊开，口中各自念着经文。这两人看见小罗进来反而有一点吃惊，师兄是猛着抬头看见了自己，而师父依旧是匍匐在地上，过了好几秒钟才缓缓的起身说了一句今天晚上就这样，现在还在寺里，都回去睡觉吧。
哦，没讲明白呀，他这个
没讲明白，也没讲是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在寺里面，但他确定的是反正这个东西还在寺里。第二天天气放晴，但是呢小罗因为昨天晚上事情睡眠质量特别差，加上冷水澡加上没睡好觉，他就发烧了。那他害怕传染给大家呢，他们的师傅就让他搬去了自己的房间住，就等于现在是住持师傅和师兄睡在外面，小罗自己睡在里面，顺便把小罗的被子和枕头啊都拿去洗了。就在这个时候，师傅和师兄啊估计是发现了小罗藏在枕头中的那块玉。中午的时候呢，住持大师给小罗拿来了一点西药啊，就告诉他说你先把这个药啊治病的药吃了，咱们寺里那条狗啊昨天不见了。
哎呦，
然后就问他你这个玉是怎么回事啊。小罗也没有隐瞒嘛，就把这个大致内容啊跟师傅讲了一下。师傅立刻问他你有没有带，小罗说没有没有没有，他就感觉师傅就是松了一口气。就在最后走的时候啊，这个住持说等这个路一干我就送你下山，那这一段时间呢你都不要再上山了，3年之后再来给菩萨还愿。
哎呦，那么长时间啊。
没错，小罗迷迷糊糊点了点头，因为当时年纪小也不懂。当天下午等这个路面稍微干燥一些的时候，师兄就进来帮小罗收拾了行李啊。就算这个路此时还是稍显泥泞没有全干，他也打算在太阳落山之前把小罗给送下山。
嗯，
当小罗出去的时候，他就看见住持师傅坐在观音殿里面念经，而放在大师身前的玻璃呢就拿着水泡着小罗捡的那块墨翠玉。
哦，
他本来还想上前问问师傅说哎这到底是怎么个回事儿？师兄一把给拦住了。
是啊，
走。他就远远的注视着师父在那边念经的这个背影，和师兄一起下山了。当时他们是开车下山的，天气是越来越昏暗，没走到一半又开始下大雨了，大到那种雨刮器根本都没用的那种地步。不知道为什么呀，小罗觉得自己晕乎乎的，那车呢在黑暗中开呀开呀，似乎永远开不到终点一样。与此同时小罗越来越困，他说眼前的世界好像没有了形状， 只剩下色彩了。渐渐的呢，所有的色彩呢也慢慢变暗，什么都看不到了。而远方却照过来一道光，越来越近，越来越亮。小罗感觉到自己像断片一样，他最后的印象就是，诶，我怎么坐在我妈妈身边？
哦，
原来这个时候他已经被送到父母身边了，而且他在医院里面，有个医生在问他问题，他的这个思绪啊才被拉回来。现在看来，当时应该是去医院做了一个脑部的核磁共振，啊，等这个全部检查做完了之后啊，妈妈就和医生道完了谢，就拉着他出了医院。然后妈妈就问小罗，你感觉怎么样啊？小罗说，我没什么问题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来这里了。那三年之后呢，他们按照大师说的又去上山菩萨那边还愿了。师兄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呢，立刻就是送回小罗回到寺庙之后，立刻跟主持辞行了，据说是去远方游历了，他就再也没见过师兄。
嗯，
那对于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大师始终是不愿意透露任何事情。那之所以他去看医生呢，是也是这个住持师傅建议他家人带他去的啊。然后住持师傅也没有透露任何内容，就是说你现在算是菩萨身边的护法，以后要报答菩萨就多做善事。那父母也不肯跟小罗说自己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就跟他说，你是吃一堑长一智，以后路上的东西啊千万别乱捡。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嗯，这故事
很悬，
反正没讲明白，
就是、
但是大概什么个情况应该能知道。
对，就是大体逻辑是比较清晰的，
就是没有那么多细节嘛。
对，他投完稿之后呢，我跟他聊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去聊这个事情的一些细节，因为我觉得从字里行间啊，小罗不太想透露，或者说
他也不知道，
对，他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
嗯，
我感觉就是这个墨玉啊肯定是有大问题，然后师傅为了帮他避过这一劫肯定做了很多事情。
是的
啊，有所牺牲，无论是住持师傅还是他的
师兄
甚至他父母。而且他中途不是断片了吗？
嗯，
就从山下到他这个医院中间发生了什么事他都不记得。
嗯，反正事情应该不会小。
对，不会小，而且说不定很惊险，
只是他不知道而已。
对，甚至我怀疑师兄是不是真的去游历了，还是说因为这个事情受到什么牵连，对吧？不好说。总之是祝小罗也祝几位师傅平安顺遂。
没错。
好，那这个故事到这边。
好，第二个是我这边的啊。
嗯。
客服号投稿叫面包啊。
哦。
咱们还拿小面好了。
好。
小面说这事儿啊是去年国庆节左右。
23年。
他回家路上啊，在车上听他哥哥和他朋友说的一事儿。
嗯。
但和他也有关系啊。
哦。
咱们小面家乡啊是广东省的一个三四线的算是小城市吧。
嗯。
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就和哥哥就留省会工作了。那国庆啊，就当时国庆因为买不到高铁票，他哥啊就打算开车回去，然后就拉了这个哥哥发小一起准备两人轮流开，也会稍微轻松点啊。
嗯。
这个发小呢，咱们之后故事里面就喊他小 A， 他是小面附近家邻居，和哥哥呢是同岁，从小就在一起玩。哥哥啊比咱们小面大两岁，两人小学啊倒是校友。
哦，
隔了两个年级。小面回忆啊，当时他们是三年级才开始学英语的。
嗯，
咱们也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
我学校我不记得，但是我自己是一年级开始学的。
哦，一年级就学
就那种兴趣英语嘛，但是我那时候没有什么兴趣，直接说全是应试了。
啊，我是小学三年级正式开始学，有这门课的
啊。我学英语很痛苦，没什么意思。
哦，小面就回忆啊，他说当时教英语的一个老师啊，是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打扮的呢也很漂亮。
嗯，
这个老师啊只教三年级，所以当时小面知道啊他会教自己班之后啊，就一直特别期待。
嗨，这孩子。
而且啊，这个哥哥偶尔也会聊到这个老师。
嗯，
教过哥哥嘛。
哦，
就夸这个老师啊特别漂亮，特别温柔
大方
啊。小面记得啊第一次见到这个他是去办公室去帮老师整理作业。
嗯，
他呢就在旁边和其他老师讲话。后面呢在校外也遇过几次，知道啊他还住自己家呢不太远，就在附近。
嗯，
而且养了一只大黑狗，黑狼狗。
哇、哦。 虽然看起来凶啊，但是从来不会乱叫，还算挺乖的。黑背这个老师呢，也经常会牵着他去河边遛弯。小面说，但是啊，从某一天开始，这个老师就好像消失了
啊。
当时应该是三年级期末，有个高年级老师来带英语课了，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漂亮女老师。
哦，不辞而别的这种感觉。
对，班上同学呢也一直在讨论啊，说这个老师怎么不来了呀。那很多猜测都有。
对，
有人说可能是回家结婚了。
嗯，
因为某天晚上遇到他挺着个大肚子在外面走，那旁边啊还是跟着那只大狼狗。
哦，
这是小面啊对这个老师的所有回忆了。
嗯，
也就短短不到一年时间，接下来的事情啊就是自己的哥哥和小 A 的亲历。小 A 说，当时他们刚上初一了，放学也不喜欢回家，几个男生经常会到处溜达找地方玩，有钱呢就去网吧上网，没钱啊就去，哎，现在来讲算沉探。
哦，
哎，
沉，我过于
到处作死去。
我一个 city walk 呢，搁着玩沉探了都。
对，那时候啊，在学校附近就有一家酒店已经倒闭了。
嗯，
好像是起过一场大火，虽然扑灭了，但是没有再开业过了，甚至几年过去也一直没有人接手，非常奇怪。为什么说奇怪啊？因为那个位置其实非常好。
嗯，
前面呢是县城母亲河，旁边是县道，再过去是国道，周边全是商业街道。那按理说这么一大栋楼，那不应该闲置这么久。
对，
那就算起过火，也只烧了一部分，一小部分。后面呢，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就有谣言了。
嗯。
说那家酒店闹鬼。
哦，
那里面一直有个女鬼被困住离不开，
地缚灵的感觉。
附近人啊每晚都能听见有人在哭。
嗯，
小面当时放学回家的时候啊要路过那栋楼，自从听了这个传言之后啊，他和小伙伴就自行车骑得飞快，看都不敢看。
嗯，
然后有一天周末啊，这个小面的哥哥和小 A 就和小面不一样啊，他们俩是组了一共四伙人，决定小面是躲着
啊，
他们是决定进去探险，
主动出击
啊。那话不多说啊，咱们直接就讲这个小 A 和他哥哥进去之后的情况。
好，
说当时虽然是夏天中午，但这个酒店里面凉得可怕，窗户呢基本上玻璃都碎了，但是啊这外面太阳好像照不进来，
背阴的那种感觉
啊。他们只能说靠着外面的马路上说话声还有汽车声来壮胆。那因为楼下几层啊他们找了一通，都是一些普通的酒店用品，没有遇到所谓的阿飘什么的
啊，
就决定啊咱们上楼看看。那上去之后啊，上面有几层是 KTV、 桑拿房、健身房、餐厅这些设施，甚至还有几个电脑包厢，因为当时是千禧年左右，这个配置可以算是很豪华
了。哦，
他们一路走到一个很大厅里面，有点像宴会厅了，但是只摆了几张圆桌，椅子都不见了，旁边呢有些散落的凳腿啊这些东西。那这个场地前面还有个小舞台，有点像学校大礼堂。当时走在后面呢是个叫小 B 的男生，个子最小，胆子也是最小的。他们刚往小舞台走了几步啊，就听见这个小 B 开始惨叫了。
惨叫，
喊什么呢？说有鬼啊，
他们得偿所愿了
啊，遇到了。然后这个小 B 啊拔腿就往门外冲。小 A 他们三个看见 B 跑了，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但也开始叫了，开始害怕了，一边叫一边跑，
群体效应跟着叫
去，肯定是这样的吧。刚跑到楼梯口啊，就看到从旁边扑出来个黑，大概这个黑影啊是个五六岁孩子的身高，
哦，
不到一米。但是啊它不是个影子，为什么黑呢？全身长满了黑毛，
我去，
没穿衣服，
毛人。
而且啊他把这个前面跑掉的小 B 给扑倒了，
我的天，
然后咬住这个小 B 的手臂死活不松口。那小 B 就开始一边叫一边哭了。剩下三个人看这情况就吓傻了呀，就不停的叫啊，然后把之前捡到的东西都往那个怪物身上砸。
是的，
就想吓跑他，但那东西被砸了之后还不松口。
最后小 A 呢不知道是哪翻出来一根像那种窗框一样的金属棍，就大喊着就冲过去敲了那东西一棍子，
哦，
那东西才松开口，
打疼了，
那发出了呜呜的叫声，冲着小 A 他们三个开始吼。
嗯，
也就在这个时候啊，他们开始看清楚了，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什么呢？
它长着人一样的四肢，
嗯，
浑身长满黑毛，刚才也讲了啊，
对，
只有胸口的毛少一点，隐约好像能看见皮肤，但最可怕的是啊，它的脸长得就是一张人脸。它这个东西啊，嘴巴还特别大，没有嘴唇，而且呲着牙，
我去，
两边的犬牙很尖啊，嘴上全是小 B 的血。小面听到这里啊，现在是时间点已经回到这个现在车上了
啊。
小面听到他俩讲到现在，
嗯，
已经人傻了，说因为自己小时候确实听过那家废弃酒店不光有鬼，还有狗孩或者人面犬的传言。
哦，人面犬，
其实它是狗。
我去，
就是呢，人和狗生下来杂种，奇怪吧？
我联想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啥呀？
啊，你先说。
但是咱们小面肯定不信啊，我们听起来应该也是一样的。
对，
首先这个生殖隔离这东西啊，你就没法解释。
是的，是的，
对吧？
对。
那时间回到事发当天啊，小 A 说当时虽然很害怕，但是朋友还在地上，不能跑。
对，
还算讲意思啊。
嗯，
有些故事他直接就跑了，都到家了，
都到家了还行。
他说自己手上呢又有武器，对峙了大概十几秒，也就豁出去了。
嗯。
战吼着冲过去了
啊，
加上其他两个人一直在向他砸东西，那东西啊也就呜呜几声就从楼梯上爬楼跑走。
嗯，
小 A 回忆啊，那东西跑步和爬楼的姿势啊也是操着人的四肢趴在地上，看起来特别诡异。几个男生赶紧就扶起小 B， 尖叫着就往一楼冲啊。
嗯，
直到跑出酒店了也没敢停，一路就往回家方向跑。小 A 说当时这个小 B 伤得特别严重，手臂上两个大血口子又深又大，流了特别多血。
我去，
他们回去啊是不敢再瞒大人了，这事情太大了。
是的，
送小 B 回家之后呢，老老实实交代了这个白天发生事情。小 B 父母是急死了，赶紧送他去医院。
可不吗？
哥哥他们也跟过去了，伤口缝合包扎啊，又因为这个小 B 啊惊吓过度太虚弱了，还住了很长时间医院。
嗯。
哥哥也是在那晚回家之后啊，挨了一顿胖揍，还被爸妈敬酒了好几天。后面也是学校打电话过来，才让他回去上课。
哦，学校说，哎，这孩子怎么都不来上课？
而小 B 啊，在这之后没有再回到学校。
哦，
嗯，
伤太重了。
那说到这边啊，咱们小面他又想起来了，
嗯，
自己那时候啊见过小 B 这个人，印象中啊那个人眼睛已经没有神了。
嗯。
最可怕的是手臂上有个肿起来的伤，留下来很多这种脓水和血的混合物。自己是在远处看了一小会儿，就不敢再看了。
哦，就是他受伤当天小面就看到了，
受伤之后的一段时间。
那他还在流啊？
对，
我去，
他就赶紧拉着同学跑了
啊。
小臂的父亲啊，就是受伤这孩子，
嗯，
他父亲当时是乡里干部，看到这个儿子最后变成这样急了，就集合了乡里亲戚啊，一帮人拿着棍棒武器就准备去那家酒店，说要去打怪去。
对，
小面哥哥呢和小 A 两人又偷偷跟过去，他们意思啊是要帮好兄弟报仇
啊，那人多力量大，
但是啊他们又不敢让大人知道，只能在后面偷偷跟着
啊，
这去了肯定又要挨揍。
是的，
哥哥说那时候啊是临近暑假的一个下午，他们拿着自己准备武器啊，就远远跟着这一帮大人后面，看见他们拆了大门封条啊和锁就进去了。他俩呢也绕到后面，从破了的窗户里面爬了进去。因为人很多声音很大，跟你讲的一样，这个哥哥和小 A 也不怕了。后面啊就听到了这一群人啊声音越来越远，知道他们应该是往上面走了。
嗯，
两人呢就离开一楼准备也上去了。他们两人一路到宴会厅都没有遇到什么事儿了，大人们呢也已经在宴会厅检查过了，没有东西，又往上走。他们还嫌这大人走太慢了啊，加上这个人多胆子也大， 就绕到另一边楼梯，偷偷的往楼上走，想赶在大人前面。
这
就又狂了，又开始狂了。
是啊，是啊。
那走着走着，这两人忽然就听见有人喊啊，有死人
啊，
然后就噼里啪啦一顿脚步声往楼下冲。
嗯，
那小 A 和哥哥听到这边开始有点害怕了。
可不，
那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死人啊，也跟着往楼下跑。
嗯，
那跑到一楼墙后面躲着，偷偷的听这个大人们在说什么。小 A 说啊，这绝对是他人生中经历最深刻的一天。当时他俩在墙后面隐约听到大人们在讲，报警是个女的，某某小学那个英语老师
哦
死了，这些字眼。
嗯，
那两人听到这些关键词啊，他们呢马上就想到那个离职的英语老师。
是的，
开始也提了那个英语老师在当时几乎是他们全校的女神啊。
啊，是，
不管是男同学女同学都特别喜欢她。就算是后面他们已经读初中了，
嗯，
也会在聊天的时候经常提起他，也是很惋惜再也没有见过他。
对，
当时小 A 和哥哥一听可能是这个女神老师啊，脑子就发热了，就往楼上跑。他们跑到宴会厅那层啊，发现是有些按摩房一样的那种格局，左右两边两条过道，过道两边呢都有一些小房间，门是打开的。
嗯，
两人呢就一间一间往房里面看，然后其中一间真的看到了那个女老师。
还真是她。
对，哥哥说虽然时间过了那么久啊，他还是记得当时他俩比遇到狗孩那次还要害怕。
嗯，
大脑已经懵了，只迷迷糊糊记得这个小房间很小很臭，里面一张床上躺着一个尸体。那后来怎么回家的他们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回家之后生了一场大病，没有挨揍啊。
嗯，
很长一段时间都迷迷糊糊的，脑子不清楚。那小 A 和哥哥在彻底康复之后啊，又偷偷调查起这件事儿来，
不死心，
问了很多人，甚至在长大成年之后啊，偶尔也会去找这个当年去过酒店那帮子长辈嘛，喝酒聊这件事情。
哦，
慢慢的就整理出来了一部分事情的经过。
嗯，
当时那个英语老师确实是怀孕了，他没有猜错，但其实是未婚先孕。
哦，
这在当时那个小县城算是比较丢人事情啊。
嗯，
学校呢怕影响不好，就把这女老师给辞了
啊。
这就为什么突然消失了嘛。
对，
据说孩子爸爸呢是当地某局的一个算高官吧，但是怕影响这个男方仕途啊，双方呢都选择不承认这件事情。
哎，
但是啊，这个女老师之前总说啊太漂亮。
对，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出于嫉妒，那就开始造谣了。
嗯，
说其实她是和那只大狼狗乱搞才会怀孕。
这他妈，
这是造谣嘛？
是啊，这，哎，
就说要不然怎么会连孩子爸爸是谁都不敢说呢？
嗯，
女老师见别人一直议论啊，那父母呢也不敢出门见人，于是她就决定快临产时候离家出走，自己躲进了那家废弃酒店，在里面生下了那个怪物。这是谣言一啊。
嗯，
谣言二，也有人说其实那个所谓的狗孩就是那只大黑狗自己生的。
哦，
因为那只狼狗啊明明是只母狗，其实大家都知道。
嗯，
只是那只小狗啊是只畸形犬，长得有点怪。那女老师后面流产了，心里也出了一些问题，有一天就自己跑出去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躲进了那家酒店，那大狼狗和小狗也跟着去了。
对，
平时啊也就靠大狼狗来找食物来喂它。
嗯，
这也是酒店附近人经常能听到有人在里面哭的原因。
了解，
这是二。那后来啊警察也去了那个酒店，把这个尸体给拉走了。
嗯，
尸检后啊对外称是自杀，搜了整栋楼呢也没有再找到那个狗孩或者那只大狼狗了，
都不见了
啊。这件事情呢也就草草收场了。小 B 后来全家直接搬离这个县城了。
嗯，
哥哥说他曾经和其中一家亲戚小孩喝酒喝大了，了解过，说小 B 好像是送到了山里某个道观，没有死。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哦，这个故事确实曲折离奇啊。
嗯，
但是我从中间总结出来两个点，第一个点真的就是唾沫星子淹死人，
真是
啊！你这个面对这种也算是网，不算网暴吧，就是这种舆论。
对，
真的就是这种人太可恶了。
我觉得发生这种事情吧，未婚先孕虽然
在那个
可能是有点丢人，但是如果不是这些人一直造谣什么，
这女老师不会出问题。
对，这女老师应该不会像现在这样。
对，还是年代的原因吧。你这种事情放在如今，这算什么事儿，对吧？
嗯，
这个你看美国那么多，说美国的单亲率是70%几。
我觉得对一个小家庭来说也算挺大事儿，但是对于社会来说可能就稀松平常了嘛。
还是我觉得还是整个年代文化的一个差异性。
是。这个事情反正听到后面也挺难受的。
对，但我有一个方式让你分清楚这个眼前的动物到底是狗还是人。
嗯，
就是你看它的四肢，如果它的前肢明显短于后肢，那应该不是狗，至少我们能想到这一点。
哦，
对吧？人类它的腿不管怎么样，它一般情况下都是比手要长的。
刘备发来问号。
好好好，玄德是吧？
行，那这个故事到这边。
好嘞。好，今天第三个故事呢，依旧来自于咱们的广州啊。这个故事还是我们小罗的。小罗说自己小时候啊，大部分时间是在深圳啊，都在深圳长大的。
嗯，
他在清明的时候呢，则会跟爸爸回到老家梅州去祭祖。逢年过节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待在深圳。那故事就发生在他小时候，他也是根据大人的描述慢慢回忆起来的。在他上小学的那个时候啊，有一年清明，他跟父母啊回到梅州。通常清明假期是3天，回去呢是2天，就等于他们用1天赶路啊，2天在这个梅州待着。
嗯，
第一天从深圳过去的时候呢，中午会在梅州待一个晚上，白天和父母呢会上山祭拜逝去的先人，晚上的时候则要跟本家一起吃个饭。之前有几年他是在本家住的，就可以理解为同姓的这个家族啊，在大家族里面住的。后来呢，觉得不要麻烦别人了，就在外面订酒店了。小时候咱们小罗一样的自称说没有灵异体质，但可能单纯就是被这个亲戚包括他父母惯的，跟咱们上的故事一样特别调皮。那个时候他没有什么金钱的概念，白天在上山烧纸的时候啊，他就觉得这个冥币啊跟我们现实中用的货币很像，摸起来感觉也挺舒服的
啊。
哎，你懂了他要干嘛了。过完火之后呢，大家开始烧纸钱了。他在帮大人搓纸钱的时候啊，就偷偷藏了几张天地银行的钱在兜里
啊。
就搓纸钱你知道吧，就是我不知道你们
家。我知道我知道、
要把它搓开来嘛。
对，要不好烧嘛，烧不开。
他还给我打了个括号备注说他不敢拿太大面额的，怕被发现，拿了几张小面额的。我想跟他说、
孩子的世界
真
单纯。
是的，我想跟他说这东西真的是无所谓啊。他当时不知道这个冥币在现实中花不了，但是他觉得呢，不管怎么样，我这个钱在兜里的这种感觉就很爽。大人们烧了很多纸钱、纸衣服、纸黄金，没有撕开的这个塑料包装燃起的黑烟啊，都把人给包裹住了，就烧了真的很多。在没有烧完的时候呢，这个透蓝的天啊，已经被升起的这个烟熏得发黑了。这个时候，恰巧一朵乌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就躲到了他们的头顶上，或者说是飞到了他们的头顶上。逐渐就有点点的雨珠落下了，砸到这个墓前的水泥地上呢，发出的味道特别的奇怪，小罗印象特别深刻。这个雨啊就淅淅沥沥下了，就开始下了。他们当地的习俗是不能打伞，就是在上坟祭拜的时候是不能打伞的。小罗当时年纪比较小嘛，就想着找一个地方躲雨，就到处走过来走过去这边找地方。恰巧他看见了刚才路过的这个路边啊，有一个小山丘，他就看到那个山丘边有一对老爷爷和老奶奶在看着他们。
你再讲一句老奶奶
啊。行，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啊。小罗说当时他不记得这位老太太穿的是什么衣服了、但是老爷爷后来被大人回忆说，大概这个衣服穿的像是逸仙先生，就是中山装。他们站的位置很奇怪啊，怎么奇怪呢？是站在山的草丛中间，并没有站到路上面去。也就是这两个老年人就站在里面看着他们烧纸的这一群人。小罗看到之后马上就跑过去跟他妈讲了，可能是因为在下雨，而且这个祭祀呢又没有办完，大人们都表现得比较烦躁，就害怕雨滴就是把这个祭祀打断啊什么的。
对，
妈妈没理他，就说你不要乱逛，不要跑来跑去的，你不帮忙就在外面等着。等到最后呢，也只有他爸啊，往他说的方向看了一眼。不管小罗怎么描述，他爸都说我看不到东西啊，哪有什么人啊，没有啊，你别在清明节给我捣乱，不吉利。然后就转过身准备去放鞭炮了。也可能是这两位老人家看到了小罗在跟大人们交流这些东西，他们两人好像彼此之间交流了几句，就转身往小山后面走了。小罗知道那个小山后面是没有路的，但是这两个人走得特别轻松，小罗都看傻了，他都想过去看一看，还好啊，他没有过去。为什么呢？是一阵清脆的鞭炮的爆炸声把他给神呐、给震回来了，哎，拽过来了。而这个老爷爷和老太太呢，就消散在了鞭炮升起的烟雾中。当天晚上按照惯例啊，是要去本家吃饭的。那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小罗他拿的冥币啊，然后在跟这个本家的小朋友玩的时候被父母啊翻口袋翻到了。
嗯，
这个事情暴露了，被他爸妈一顿狂打。
是该打
啊，特别生气。他当时都不知道，我就拿了两张啊，你们烧了那么多，
以后你就知道
啊，让你知道知道、你们怎么发这么大脾气。小罗小时候没见过这个阵仗啊，被打到跑出门去了。
还好我觉得他没有去外面用了
啊，他外面用了可能也要被打、
是啊，
但是他这个出门啊指的不是跑出去，是离家出走
啊、出走几分钟。
我想小罗他可能他的当时的心理这个活动还不是出走几分钟，是我就这么走了。知道吧，
几分钟就后悔了。我跟你讲，
你要想当时是晚上了，农村天又黑，路边也没什么灯，天上唯一的亮啊就是月亮，但此时月亮被乌云笼罩着，地上明一块暗一块的。小罗也像你说的一样啊，他不敢跑远，就找了一家还在装修的自建房啊，翻围墙进去了。他当然不敢进屋啊，他就在后院，他看后院有一把椅子，他就躲在那个后院的椅子那边。那门前的道路是看不见后院的，他看外面没动静了嘛，就把这个椅子擦了擦给坐了上去。这个时候其实他爸爸已经发动全家人来找他了。当然这个是事后他父母跟他说的，所有人就打着手电照亮了道路和田野。小罗看到远处的这个电筒光啊，完了，我又犯大错了。
是啊，
先被打一顿，现在又发动这么多人找我，肯定要被打。所以呢，就算是有人从门口路过喊他的名字，他也不敢回应。可能过了半小时，也可能过了更久一些啊，小罗开始越来越害怕了。他说自己怕的不是黑和怕鬼，他是害怕回去再给他爸打一顿。
对，
不知道持续了多久啊，喊他名字的声音渐渐低沉下去了。他终于敢鼓足勇气，蹑手蹑脚的挪到呢正门旁边的墙边，偷窥看一看外面还有没有人找他。这个时候月亮已经完全被云朵遮住了，只有路上零星点点的路灯还在努力的去照亮这个黑暗。他就站在黑暗中啊，反倒是觉得自己很安全，只有远的地方有一些发动机的轰鸣声和一些这个田间的蛙叫声、虫鸣声提醒他啊，你现在还是在现实世界。那时候他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我是回去呢还是不回去呢，纠结了。与此同时，他看见了白天的那对老爷爷和老太太从一个拐角的路灯下走了出来。这个拐角的另一端就是通往山里面的路。跟白天不一样的是，他发现这个老爷爷的右腿是瘸的，而且感觉身体很虚弱，基本上是老太太扶着这个老爷爷过来的。这两人呢就站在院子外面，这个爷爷先开口跟这个奶奶说了一些家乡话，是客家话。小罗说自己当时只听得懂普通话和粤语，差别还是很大的，所以不知道两人在讲什么。他就站在暗处不敢发声，以为这两个人看不到自己。后来他发现啊，这个爷爷是面对着他的，然后跟他讲话。他听不懂。随后这个爷爷说，你只会说国语。小罗点了点头，他感觉这个爷爷对他笑了笑，然后说别怕，你先出来跟我回去。即便是他当时很皮啊，他也一直知道就是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走嘛。
对，
他就站在那个或者说躲在那个墙角不敢出来。爷爷就继续盯着他说，你爸爸是不是某某某，这个某某某就是他爸的名字啊。 他听到这个爷爷叫出了父亲的名字，但还是不敢出去，因为他觉得万一认错了，这个叫这个名字就不见得是我爸一个人。然后这个时候老奶奶用一句很潮汕的这种普通话啊，善普啊，说老头子你别吓人了，然后对这个小罗说，我们是看着你长大的。说完这句话后呢，小罗就莫名其妙的突然感觉很亲近和这对老人家，
嗯，
但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见过，就感觉这两个人啊是值得自己信任的。伴随着这个感觉，他也相信他们了，他就从围墙、翻了出去，开始跟着他们。但这个时候呢，是小罗走在前面，这两个人呢走在后面啊。一路上呢，老爷爷就一直在问小罗的生活和学业，小罗也没有太回话，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回着。
嗯，
这段路呢，小罗说可能只走了五分钟，但是他感觉跟这两位一起啊，自己走了半小时甚至更多，甚至有一种他们刻意走得很慢，不想让这段旅程这么快结束的感觉。那路上呢，他也能看到找他的人啊，这些乡民或者这些村民啊，匆匆路过，他就不敢上去搭话。哎，但奇怪的是，这些人好像看不见小罗一样，就经过他就过去了。
哦，
完全没有意识到小罗就在我们身边。走着走着，他终于看到了本家的灯光了，过了个拐角呢，就能回到家里面了。这个时候啊，老爷爷叫他停下来了，叫了他的名字，小罗就转过身去看他们。老爷爷开口说，这次跑出来你是不是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小罗呢就把冥币掏出来了，还在身上呢。
哦，
爷爷看了一下冥币，伸手就想把这个钱拿过来，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小罗哎又作死，他说这是我的呀。
啊，
对，他说出来了，这是我的，然后他就把这个手往回一缩，不给爷爷这个钱。听到这句话之后啊，两个老人家明显惊了一下，就像受惊了一样抖了一下，但是还是把手缩回去了。然后这个爷爷呢，从手腕上把一串佛珠给解下来了，对小罗说，那这样吧，爷爷用这个跟你换，就算是爷爷买的，你看可以吗？小罗感觉那个奶奶拉了爷爷一下，但是爷爷还是把佛珠啊递到了小罗的手里面。那他看有东西了吗，也行，他就把这个钱给递过去了。爷爷接过钱之后，把这个冥币啊放到了自己的口袋里面，并且摸了摸小罗的脑袋，有些哽咽说，回去吧，好好道歉，给你父亲啊道个歉就行。小罗就像受到了指使一般，或者说受到了启发一般，他转过身拿着这串佛珠就回到了本家。当天晚上，别听爷爷的话啊，你无论如何道歉肯定是一顿皮带炒肉丝。打到一半的时候，父母说把那个冥币拿出来，我们处理了。这个他就说没有了，我跟一个爷爷换了佛珠。父母更气了，你他妈还偷佛珠，罪加一等。
是啊，
就去想打他。但这个时候呢，他佛珠已经拿在手上了嘛，他为了证明自己是确实是换了，
嗯，
父亲就把这个佛珠从他手里面夺了过去。不知道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佛珠时间比较长啊，还是父亲用力太猛，一拽啊散了一地。
哎呦
啊，有些珠子握在父亲的手里面，有些珠子呢滚到了桌子下面和床下面。他当时就感觉像满天繁星坠落地面一样，这个珠子在闪闪发光。不知道谁说了一句说，哎，这个有灵性啊，有灵性啊。那个晚上小罗最后还是挨了一顿打，但是他爸哭了。
嗯
啊，为什么？后来是小罗长大一些才知道那个事情，说自己的太爷爷留过洋，家境殷实，对教育特别重视。爷爷呢也是知识分子，甚至是当过一些官啊，因为有这个文化界啊有一种特殊的这个时间节点，反正被定性成了敌特。然后最后在七几年的时候就因为各种原因就不正常的去世了啊。
哦，
那个时候父亲很小，可能就跟小罗现在的年纪差不多大。那去收遗体的时候呢，他要去表明我跟这个死去的好人断绝父子关系，你才能把遗体带回去。所以他父亲就承认了。那那个时候呢，父亲就说其实爷爷手里面是有一串佛珠的，这个佛珠是爷爷由五台山带回来的，本来说是等父亲长大了就传给父亲，但是因为当时的动乱年代，这个事情也就戛然而止了，也就丢失了啊。他们以为也会被那些某些人给偷拿走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再去纠结佛珠的事情了。
嗯，
而爷爷呢也又草草找了个地方给埋葬了。那整个家庭都是奶奶和父亲撑起来的啊，后面奶奶也去世了。 那正常时间线，等梅州回去没几天，在深圳的时候，父亲就去寺庙里面安排了法事啊，给爷爷奶奶做了一场特别大的超度仪式。所以其实啊，这串佛珠啊，本来他父亲以为这串佛珠是小罗为了逃避惩罚编造的借口，但他后来发现这个佛珠就是爷爷的佛珠啊。故事到这边就整体结束了。小罗最后在投稿的最后写着说，愿活着的人珍惜美好，愿已故的亡魂来世幸福啊，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说真好啊。
啊，是的，其实他看到的那对老人应该就是爷爷奶奶了。
我最后没听懂，
嗯，
是爸爸的爷爷奶奶还是说小罗的爷爷奶奶？
小罗的爷爷奶奶。
那他不认识自己爷爷奶奶是吧？
对，他没见过嘛。
嗯，
因为他爷爷是在他爸爸跟小罗差不多年纪的时候因为某些原因去世的，并且爸爸被逼着断绝父子关系。
嗯，这个我知道
啊。然后奶奶可能是在爸爸还在壮年时期去世的，因为要苦苦支撑起整个家族嘛。
嗯，反正就小罗还没出生。
对，小罗应该是没见过爷爷奶奶的。但爸爸当天晚上估计是泪沾襟啊。
是，当然爷爷奶奶应该一直没走。
对，一直因为不是正常死亡嘛，所以他可能一直没有去投胎啊什么。
对，而且他们说一直看着小罗长大的嘛。
对对，一直跟着的。
在附近。
对，所以爸爸他回深圳之后给他们做了这么大的一场盛大的超度仪式。
是的。
那还是跟之前一样，我们再次希望小罗一家能够平安顺遂。好，那今天的年月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没错。
两广地区包括什么咱们整个南方地区有独特的民俗文化，我希望我也恳请大家真的是尊重当地的民俗和风俗和宗教，千万不要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是的。
啊，我觉得任何地方不光是南方了，北方也是一样。
对呀、啊。嗯。
我觉得这是也是对自己好的一种体现。
尊重吧。
嗯，对。行，那到这儿。感谢您对鲶鱼的关注和支持。如果说您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给我们投稿。任何一个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平台都能发来投稿。拜拜。
拜拜。